属灵人上册卷三第四章十字架与魂，十字架的呼召。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最少曾经四次呼召他的门徒舍弃他们魂的生命，将他交于死地而来跟从主。因为主知道人如果要跟从他，要达到完全的地位，要像他那样的服侍人而遵行神的旨意，舍弃魂生命乃是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。在这四次的呼召里，主耶稣所说的虽然都是魂的生命，但他却都有所特别注意的方面。我们知道魂的生命原来有许多的表现，所以主耶稣说魂的生命而加以不同的注意。凡为主门徒的人都不能不注意听主自己的话语。主的呼召乃是叫人以魂的生命交给十字架的。十字架与魂的爱情，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，主耶稣说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魂生命的将要失丧，为我失丧魂生命的将要得着。这几节圣经呼召我们应当为着主的缘故失丧我们魂的生命，将这生命交给十字架去对付。就是在前几节里，主耶稣说到仇敌就是家里的人，并说到儿子怎样要因着主的缘故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因为神的旨意与家里人的意思不同的缘故，就不得不为着主的缘故与最亲密的人生疏了。这是一个十字架，这是一个钉十字架。照着我们魂的生命来说，我们是爱我们所爱的人的，我们喜欢听从他们，愿意顺着他们的意思而行。当我们所爱的人心里欢喜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跟着他们一同欢乐吗？但是当主耶稣在这里呼召我们，不要因着爱人的缘故以致背逆了主。当主的旨意与人的意思冲突的时候，虽然那个人是我们所最爱的，也是最爱我们的，平日若叫他们伤心，我们原是最难过最不愿意的，但因着主的缘故，我们应当背起十字架来，将我们的爱情交于死地。主耶稣这样的呼召就是要我们除去我们天然爱人的心，所以他在三十七节就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是这样记着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魂的生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马太所说的，乃是表明信徒对于他自己的爱情所应当有的选择，应当爱主过于家人。路加所表明的，就是信徒对于自己魂生命所发出的爱心所应当持的态度，应当恨恶才可以。实在说来，就是说信徒爱他所爱的人，不应当因着他们是我们所爱的，所以我们才爱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我所天然爱恋的，所以我爱他们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就是亲如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儿女，也都是在禁止之列。这一种天然的爱心是从魂的生命出来的，这种天然的生命 都是要教其人紧紧握住他所恋慕的人，并且也是要求人的爱心的。主以为这魂的生命是应当交于死地的。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看见主，虽然我的心乃是喜欢追随我们爱人的左右，虽然我们的生命要求有所爱的人，但是主愿意我们对于我们所未见的主有了爱心。他对于我们随着天然所发出爱人的心要我们拒绝。主耶稣要除去我们所有对人的直接爱心，要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爱而爱人。他愿意我们爱人，不是随着我们魂中天然的爱去爱。这样天然人的爱应当停止。现在如果我们再爱人，那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新的关系。我们爱是因为主才爱，并不是为着爱他们才爱。我们应当为了主的缘故，从主手里接受他的爱心以爱人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爱人的心应当由着主来支配。主若叫我们爱，虽然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也应当爱。主若没有叫我们爱，虽然他就是我们家里至亲的人，我们也不爱。主不愿意我们的心贴在什么地方，他要我们自由地侍奉他。如果这样，魂的生命就非经过拒绝不可，这乃是一个十字架。这样的顺服基督，这样的不顾人情，就是叫信徒的天然爱心难过痛苦。所以这样的难过和痛苦就变成信徒的一个实行的十字架，叫他借着这样愿意舍己失丧了魂的生命，对于爱心这一部分的活动。多少的时候人要舍去他所亲爱的人，乃是要心碎神伤的。多少的眼泪和叹息，并不可告人的悲惨，要因着失去一个爱人而生。这些都是叫生命受苦的。魂是何等的不愿意将自己所亲爱的为着主的缘故而舍弃呢？但是就是如此，将魂交于死地，愿意死，就叫信徒得以脱离他的权利。魂的生命如此的在十字架上失去他本来的爱心，就叫这魂的生命能在神的面前让圣灵将神的爱心灌输在他的心里，以致他所有的爱心乃是借着神而在神里面的。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这魂的生命照着人来说乃是合法有的，天然有的，并非污秽如罪恶的。就如这里的爱情，岂非人所天然共有的吗？人有爱情以爱其家人，岂非很合法的吗？所以就是在此，我们主的呼召那是要我们胜过天然，要我们为着神的缘故连为人合法的权利都愿舍弃，而化合在神里面。神要我们爱他更胜于亚伯拉罕爱以撒，虽然这魂的生命乃是创造的主所赐给世人的，但神却喜欢世人，如果世人愿意的话，不按着这生命而活着。属世的人就看不出此中的意思，但是当一个信徒逐渐近前，在神的生命中失去自己时，就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谁能明白神赐了以撒又要亚伯拉罕舍去以撒呢？但是知道神心的人 就不愿意停止在神天然的恩赐，而欲安息在赐恩的神里面。神的目的乃是我们除他以外，并不贴在什么人、什么东西和什么事情上，虽然也许这些就是神自己所赐给我们的。基督徒很愿意出加勒底的无耳，但是他们很少能看见摩利亚山上奉献神所赐者的紧要。这是信心更深功课之一，这乃是进入神生命里面与神化合的功课。神所要求于他儿女的，乃是他们应当舍去一切，完全归他。不止那些他们自己知道以为是有害的应当除去，就是为人最合法的生活，如爱情的部分，也当交给十字架，而听圣灵主张。我们的主，他的要求乃是最有意思的，因为情爱本来是人所最难管理的一种作用。如果这个不是交给十字架，愿意在死里失丧了他，就在属灵生活上要受最大的拦阻。人事无常，因此人事的情爱就要受影响，而情爱的机关受刺激的时候，信徒的全人最容易失去他属灵的长度。信徒在这一部分属魂就要时常受扰乱，叫他灵中的平安丧失。悲伤、忧愁、感慨、哭泣，多是因着爱情而有的。如果主不能在爱情这件事上居首位，主就很难在别的事上做主。这是属灵与否的试验，也是程度高低的量表。所以我们应当恨恶自己的生命，不让自己生命对于人世的爱情有自由活动的机会。主的要求和我们本来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，本来爱的现在要恨，不止恨所爱的，并且恨那失爱的机关，就是我们魂的生命。但这是往属灵的道路，我们若真如此的背负十字架，就叫凡属于魂的爱情不致再支配或影响灵，叫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爱人，像主耶稣在世时如何对待他的家人一样。十字架与魂的己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:24-26又说到魂的生命与十字架的关系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掉他，凡为我丧掉魂生命的必得着他。在这几节圣经里，我们的主又呼召他的门徒来背负十字架，愿意将魂的生命交于死地，好叫他们丧掉魂的生命。这里所说的和刚才在马太福音10所说的并不一样。马太10所注重魂生命的部分乃是爱情，这里16所注重魂生命的部分乃是人的己。我们若读上文就知道，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告诉他门徒他将来在十字架上所要受的苦。彼得因为爱主心切的缘故，就对主说，主啊，可怜你的自己。他体贴人的意思，舍不得看见他的夫子在肉体上受十字架的痛苦。他不明白人应当如何体贴神的意思，并且就是受十字架的死也是应当体贴的。他不知道爱神旨意的心是应当远超过爱自己的心。 他的意思以为，主，你如此到十字架去受死，你虽然遵行着神的旨意，你虽然成功了神的目的，你虽然按照神的计划而行，但是岂如你自己何？你独不念到你自己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所要受的苦吗？主啊，你可怜你的自己吧。但是主答应他说，这样可怜自己的意思乃是从撒旦来的。他继续对门徒说，不止我是要到十字架去的，就是你们这些要跟从我的人，要做我门徒的人，也必须到十字架去。我的道路怎样，你们的道路也应当怎样。你们不要误会，因为单是我应当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你们这些做我门徒的人也是应当像我一样遵行神的旨意。我如何不顾念自己，虽然到了十字架的地位，仍然无条件地遵行神的旨意，你们也应当不顾念你们魂的生命，愿意丧掉它来遵行神所要你们行的。彼得对主说，你为何不自怜？但是主的答应是说，你应当舍己。遵行神的旨意是有代价的，肉体对于这个不能不发出战栗。当魂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深深掌权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以神的旨意为命，因为魂的生命乃是要随从己意，并非要顺服神旨。当我们看见神呼召我们到十字架来去舍己去牺牲，叫我们为着他的缘故丧失一切，我们魂的生命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发出自怜的心。魂的生命常常叫我们不肯出代价来顺服神，所以每一次我们愿意拣选十字架的窄路，为了基督的缘故来受苦，魂的生命都是受了亏损。就是借着这个，我们才丧失魂的生命，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够得着基督属灵的生命，完全纯一的在我们里面做主，叫我们能够为着世人利益的缘故做出神所喜悦的功。我们如果注意上文的光景，我们就更要明白这个魂生命工作的可恶。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当他才受神的启示，明白人所不明白的奥秘之后，父神亲自启示彼得，因为他们所跟从的卑微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基督。但是就是在他得着这个启示之后，他立刻被魂的生命所支配，劝他的先生应当可怜自己。所以我们应当知道，属灵的启示奇妙的知识并不能保证我们不受魂的支配，反之知识越高的，经历越多的，他们魂的生命恐怕也比别人更隐藏，更难于除掉。如果没有用十字架来对付过魂的生命，魂的生命就始终都是被保存在人的里面，没有失去。再次我们看见魂生命是如何的无用。彼得这一次魂生命的发动并非为着他自己，乃是为着主耶稣。他爱主，他怜惜主，他愿意主快乐，他巴不得苦难不临到主的身上。他的心很不错，他的动机也很好，但是这不过是人情，是从魂生命所发生出来的。主不要一切从魂而来的顾念体恤，魂生命就是用以爱慕主也是不可的。在此我们看见侍奉主、爱慕主、向主表情也有属魂的可能。在此我们也看见魂的生命虽在爱主与主同情的事上也是不蒙悦纳的。主耶稣自己是舍弃魂 以事主，所以他也不要人用魂以侍奉他。主呼召信徒将魂的生命交于死地，并不只是为着魂的生命是爱恋世人的，并且也是为着魂的生命是爱慕主的。主所问的不是事情做得怎样，乃是这作为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。虽然彼得如此的发表情意乃是为着主的，但是他如此的爱主乃是表明彼得自己是怎样的。他爱慕主耶稣的身体过于神的旨意，而且劝主耶稣要顾念他自己，这就是表明彼得的自己，所以主才如此教训他。真的，魂的生命乃是好独立的，爱照着自己所以为善的而服侍神，不肯照着神旨而行，遵行神旨就是丧掉魂。每一次神旨得成都是魂意破碎之时，一次魂意破碎就是一次在实际上叫魂生命经过十字架的对付。主耶稣在此所召门徒舍弃的乃是魂的生命，因为彼得乃是顺着他的魂而说话，但是主又曾以为彼得所说的话乃是从撒旦来的，所以我们看见撒旦是如何的利用人魂的生命。如果这生命不是交在死地，撒旦无论何时就都有工作的工具。彼得此时乃是因爱主而说这话，但是乃是撒旦在利用他。彼得此时乃是祷告主，求主自怜，但是乃是撒旦漠视他。撒旦会叫人爱主，会叫人祷告，这些乃是事实。他并不怕人祷告爱主，他只怕人不用他自己的魂生命来爱主，来祷告。魂生命如果存在，他的事业尚大有可为。哦，愿神叫我们明白这魂生命的危险。信徒不应当以为他们现在乃是爱主，乃是仰慕天上的事儿的，所以他们就乃是属灵的了。魂的生命必须取缔，不然神职不得成就，撒旦反要利用。这一种自怜的心，自爱的心，惧怕苦难的心，看见十字架退缩的心，乃是魂生命的一种表现。魂生命有一个最大的目的，就是保守他自己的存在，如果有所亏损，他是最不愿意的。所以主的呼召就是我们应当舍己，应当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，这样就要叫我们失丧我们魂的生命。每一个十字架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都是呼召我们应当失去我们自己，应当毫无眷恋自己的心，应当借着神的能力为着人的缘故舍命。主在这里说，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的，因为这是我们单独从神那里所接受来的。当我们要遵守神旨的时候，神就是呼召我们来背起我们所应当背的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的，是神所特特赐给我们的。但是这也是与基督的十字架相联合的，因为当我们愿意借着基督十字架的灵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时，基督十字架的力量就要进入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失丧我们魂的生命。每一次的背负十字架，就是每一次丧掉魂的生命，每一次向十字架绕道而行，就是每一次供养我们魂的生命，叫它保存着。这一种自怜的心，自爱的心，惧怕苦难的心，看见十字架退缩的心，乃是魂生命的 一种表现。魂生命有一个最大的目的，就是保守他自己的存在。我们应当注意，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。在路加福音里上有天天二字，加在背起十字架这一句话的上面，所以这一种的十字架是一个继续不间断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对罪的死这个十字架已经是一个事实，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，不过只要我们承认接受而已。但是我们魂生命的丧失，这个十字架又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儿。这个并非一件完成的事儿，那是要天天成功，天天得着经历的。这并不是说始终没有失去，或者是慢慢的失去。这意思是说，十字架之于魂生命，不像十字架之于罪一样，因为像罪的死，乃是基督为我们成功的。当他死的时候，我们就都与他同死了。但这魂生命的失丧，并非已经成功的，乃是要我们天天借着主十字架的力量，来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，定制舍己，叫他丧掉的。魂生命的失丧，并非可以一劳永逸，一朝一夕就能以了事儿的。我们对罪的死，只要一站十字架的地位，就能有立刻的拯救，叫我们不再受他能力的压制，不再做他的奴仆。这个能在一刻之间就连根带叶完全得胜了。但是对于天然生命的失丧，那是一步胜过一步的。当神的道越刺越深时，十字架就也要越做工越深，圣灵就也要叫灵的生命越长大，越与主耶稣联合。信徒不能拒绝他所未知的魂生命，他只能够拒绝他所知道己生命的那一部分。神的道的启示是应当更众多的，然后十字架的工作才能更深刻，所以这十字架是要天天背的。多明白神旨，多认识自己，就是要多得十字架的做工。十字架与魂的爱慕世界。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17章32至33节又有类似的话，但是那里所指着的是世界的事物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存魂生命的必丧掉他，凡丧掉魂生命的必救活他。主在这里又是说到魂生命的应当丧掉，但是在这里主所说的是特别注意到信徒难舍财物的心。主告诉我们应当纪念罗德的妻子，因为他在危险的时候竟然纪念他的财物。他并非回头转向索多玛而行，他并没有一寸的退步，他所做的只是回头一顾而已。但是这回头一顾所启示的是何等的多嘞！这回头一顾说出他心中一个很长的故事。信徒可以离开世界，可以在表面上失去一切，但是在他里面仍可以有爱慕他为主所失去的事物的心，这就是魂生命的工作。一个奉献给主的信徒，他不必退步到再重入仕途，也不必再用功去得着为主所舍弃的。心中的依依不舍就足以表明他尚未看清楚世界在十字架里的地位。魂生命的作为并不必叫人回头转向世界而行，他只叫信徒在私心里舍不得他所要离弃或已经离弃的事物。 当魂生命真达到丧掉的地位，世上的事物真没有一件能叫信徒的心再受其感动。魂的生命原是属世的，所以他舍不得世界的事物。唯有当信徒真愿意将魂生命交在死地时，他才能够毫不动心地遵行主耶稣山上的教训。虽然我们在山上的教训里没有看见主耶稣明提到十字架的功用，但是我们知道信徒如非真有与主同死的经历，不只像罪死，而且以已经死了的根据来拒绝魂的生命的，就不能不用心机而遵行主山上的教训。因为如果十字架没有在信徒魂的生命里做了深功夫，就虽然可以在外面按着山上的教训而行，但他在心里与外面并不一致。一个失丧魂生命的信徒就能自然而然的毫无做作的，当人要求他里面的衣服时，也将外面的衣服脱给人。一个将魂在死里丧掉的信徒，就是一个与世上事物割断的信徒。得到属灵生命的条件，就是我们应当有所失，我们才能有所得。因为我们在世界里并非因为得着多少才算富足，我们越富足，我们所失去的就越多。我们不要用得来度量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应当用失来度量我们的生命。清除的酒多少乃是我们的真度量，并非我们所余的有多少。因为最受丧失者是最有可以贡献人的，爱心的能力是从爱心的牺牲而看出来的。如果我们的心尚未与爱慕世界财物的心隔绝，我们魂的生命就尚未在十字架里受十字架的做工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说到，一般的信徒他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但是他们却甘心忍受。在原文里，甘心这二字是有喜乐的意思，他们不止甘心忍受，并且是欢欢喜喜的忍受，这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圣徒对于他们所有物的态度，就是表明魂的生命到底是保存着，或者是已经愿意交于死地。我们若要真得纯粹属灵的生活，我们就当在这样的事上让神做工，叫我们的心真是与一切属世的隔断，以致我们再没有罗得妻子的存心。这样的不恋慕世界的财物，乃是得着在基督里完全属灵生命的一个条件。因为乃是当圣灵将天上的实在和完全属灵的生命启示于圣徒时，他才能轻看世上一切的事物，因为这个与那个是不能相比的。使徒在腓立比书三章的经历就是如此，他在起初的时候就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后来他就真丢弃万事，因为要得着基督。到了后来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这样做的结果乃是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，这是完全的灵命。我们许多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自己魂的生命到底有多大能力，乃是当我们受物质上的试炼时，我们才看见我们魂的生命是在什么地方。多少的时候丧失生命好像比丧失财物更少需神的恩典。世上的事物真是魂生命丧失的试炼品。 生儿女注重他们的饮食起居过分者，都应当有十字架在他们里面做更深的功夫，好叫他们的灵能够不受魂的包围和影响，以致能脱离一切属乎世界的，好叫他们的灵无所阻碍的在神里面活着。凡挂念世上的事者，都是因为他魂的生命未曾丧掉，未曾经过十字架做工。十字架与魂的能力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:24-25里又说到魂生命的问题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魂生命的，就失丧他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生命的，就要保守他到永生。后来主耶稣就解说这两节圣经的意思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在这一章圣经里记载，主耶稣一生最发达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复活了，犹太人因拉撒路的缘故信他的也不少，此外尚有希腊人也要来见他，并且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进入耶路撒冷受人民的欢迎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照着人的眼光来看，好像十字架是没有需要的，好像主耶稣不必到十字架就能以吸引万人归他。但是他知道，除了十字架以外，并无其他的法子可以救人。虽然他的工作在表面上是很发达的，但是他知道，他若不死，他并不能以生命给人，他若死，就真要吸引万人，就真要赐生命与万人。住在这里，就将他十字架的功用说得很清楚。他以为他自己像一粒的麦子，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无论如何终是一粒。他若真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他就要赐生命给许多的人。主耶稣在此说出一切结果的条件就是死，不死就没有果子。除死以外，他并没有其他结果子的法子。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止于研究主耶稣自己怎样，我们所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与我们魂的生命有什么关系。在第24里所说的麦子，主耶稣是指着他自己说的，但是到了第25，他就以为他这样的死和他这样的结果并不只是他自己应当如此而已。他以为凡为他门徒的都当按着他的脚踪而行，他就说出麦子对于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。他以为这就是他们魂生命的代表。麦子如何不死就不能结果，照样魂的生命若不在死里失丧，也不能结果。主耶稣在此所注重的就是做工结果的问题。虽然信徒的魂生命是最有能力的，但是这个能力不能做出结果的功。一切的天才、恩赐、知识、智慧，一切魂生命发出的能力，都不能使信徒结出许多的子粒。主耶稣如何应当死才能结果，照样信徒也应当死才能结果。主耶稣以为魂生命的能力虽好，但是对于神结果的工作乃是没有帮助的。信徒在做工的时候最危险的就是自恃和利用自己魂生命所有能力，无论是才干、恩赐、知识、感力、口才、聪明。在许多属灵信徒的经历中，如果做工时 非专专一一的将魂交于死地，求主不许魂的生命有侵入的机会，而一面警醒的不让魂生命有所作用，魂的生命就是非常之活泼的。这样，那些没有愿意舍弃魂的生命而如此警醒祈祷的，怎能保守他不被魂生命所侵入呢？所有属乎魂的都应当交于死地，愿意丝毫不依靠他们，愿意让神带领我们经过黑暗的死亡，而无所依靠，无所感觉，无所看见，无所明白，不过在冷静中信靠神自己做工，神就叫我们在复活那边得着更荣耀的魂生命。恨恶自己魂生命的，就要保守它到永生。魂生命并非失去，乃是叫它经过死，以致神不是我们自己，能在我们死时无所见无所觉时使用它，叫人得着神的生命。魂生命不在死里失丧了，就要叫信徒受最大的丧失，失丧了就要保守它，直到永生都是为神所用的。在此我们不要误会，以为今后我们不应当运用我们心思才干了。这一节圣经要将这个解释清楚，恨恶自己魂的就要保守它到永生。我们失去我们的魂，反之乃是要保守它到永生。将魂交于死地，并非说要毁灭或放弃魂各部分的功用，好像灭绝罪身，并非为毁灭人身体的手足耳目一般。我们灭绝罪身后，如何乃是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也照样我们将魂的生命交于死地，而背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意思并非我们今后应当变成木石一般，没有知觉，没有思想，没有主意，将魂生命所有的机关都放弃不用了。身体的肢体和魂的功用乃是仍然存在，完全仍旧使用，不过乃是受圣灵的更新加力主使而已。问题就是我们的魂机关乃是被我们魂的生命所加力所主使，还是被圣灵借着人灵所加力所主使呢？这些机关乃是仍旧存在，不过主使他叫他生活的生命乃是被交于死地，而让圣灵以神超凡的生命做这些机关的生命而已。我们魂的各机关虽然经过了在死里的失丧，都是依然存在的。将魂生命交给死的意思，并非为从今以后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完全都取消变成虚无了。我们明在圣经中读到神的思想、意志、喜欢、满意、爱、快乐，就是主耶稣，圣经也常说他爱、欢乐、忧愁，并且说他也曾哭，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内他也曾大声哀哭、流泪祷告。所以魂的机关并不是没有了，并不是从今以后信徒应当成功做个没有感觉、麻木不仁、冷冰冰的一个人。人的魂就是人的自己、人的个格和他自己的人生所有的机关，这些如果不是被从上头来的灵命接受生机，就是从人天然的魂生命接受生活的能力。魂为机关的魂是仍然存在，但魂为生命的魂是应当完全拒绝的。 所有的都必须交给死，才能叫圣灵单独使用魂的各机关，而不受天然生命的掺杂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复活的生命，人如果没有得着神超凡的生命，他这样一在死里失丧了，就是死了不能复活。主耶稣所以能死而复活的，就是因为在他里面有神非受造的生命，所以能经过死而不消灭，而在复活的新鲜和荣耀里重新显明出来。他倾倒他的魂于死地，而将他有神自己生命的灵交在神的手里，所以能复活。他的死不过就是叫他脱离魂的生命，而叫他神灵的生命更显为伟大光辉。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如果死了，他的灵虽然是永存的，却不能像主一样在永生里复活过来。人真难明白为什么神以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，还要我们与主有经历上的死，叫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经过死，然后再复活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是神生命的律法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所以才能经过死而又存留生活。就是这样的经过死，叫我们魂的生命失去，叫我们能在复活的永生里得着神的生命，更为丰富，更为荣耀。神的目的乃是要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带同我们自己魂的生命经过死，好叫他的生命复活时能叫魂的生命与他一同复活，而结果到永远。这乃是灵命中最高深的一个功课，唯独圣灵才能启示给我们看见复活的必须，因此而知道死的必须。愿启示的灵叫我们知道，我们若不恨恶自己魂的生命而将它交给死，我们的灵命就要如何受它的亏损，并且它也不能结果。乃是当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和魂的生命一同经过死而复活时，才如何有结果保守到永生的可能。